我们的节目是一个思想深刻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哎，小微，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比较深奥，有可能是
好的
人类历史上最深奥的问题之一，
就最不好解答的呗。
对对对，很难很难很难啊。问你，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很早以前也就听过这个问题了，咱们也说过这个。
啊、对，都听，从小就听过。对
对，就跟那个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只能说是从我的理解来讲，你说鸡和蛋的这个问题呢？
嗯，
从这个进化论来说，鸡是鸟，在这个蛋里它就能生产出、孕育出它这个小鸡来，所以说肯定是先有的蛋。因为人很多物种都是从细胞这个卵细胞出来的嘛，只是蛋是细胞的一种嘛，为啥得刚才得解释这一块，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是先有的蛋。
你是先有的蛋。
嗯，
你说的这个比较不对。怎么说呢，最新研究有成果呀，是先有的鸡，我们的节目是一个高尚的节目啊。这个我已经对这个哲学问题啊想到了终极答案，不是那么简单。现在你和你的同事们、朋友们聊天的时候，说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时候，大家肯定也是像你刚才一样，有的说先有鸡，有的说先有蛋，然后长篇大论一大套，各抒己见，争执不下。哎，而你汤汤汤一说答案，语惊四座，鸦雀无声。哎，就像现在一样，就这个样。
嗯，那你这个是什么？是怎么解决的呢？
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刚最初啊，它其实是一个生物问题。世界上肯定是先有的蛋。哎，根据生物学家研究成果，鸟的祖先属于恐龙中的虚骨龙的一只，它也就是霸王龙的一个亲戚。最早的鸟类呢是侏罗纪晚期的始祖鸟，它大小跟乌鸦相仿，羽毛也有。那最早的鸟类是始祖鸟的话，最早的鸡肯定比最早的鸟要晚一些，对吧？因为鸡属于鸟类嘛。哎，原始鸡最早出现于800到900万年前，而蛋的出现就早多了啊，就像你刚才你说的，从5亿年前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叫盾皮鱼的鱼类，就是它们已经会产卵了，更别说恐龙啊、鳄鱼啊、什么乌龟、王八都会下蛋，所以蛋的出现呢，要比鸡要早4亿多年。好了，
对，
今天我们，哎，对，你看，
对，
你看我的，
因为
今天咱们的节目，哎，只要今天咱们的节目，你看被我破解了，节目到此结束，哎，朋友们再见。哎，开个玩笑啊，这个节目才刚刚开始。咱们节目这是是一个思想特别深刻的节目啊。刚开始说的一个生物学问题，大家都能浅而易见，很浅显都能想到这个问题，是吧？
对。是的，因为就是刚才你说的，因为这个刚才也跟我说的一样，就是从这个生物角度去，生物它是一个生物问题，为啥是生物问题呢？它蛋和卵它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只是存在于不同生物的一个繁衍不同的一个形式。所以说呢，就是刚才就是说的，别管是鸡还是蛋的问题，就是从现代理论学说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只能就是非得要找到一种解释说明的方法，就咱没有前提条件啊，就是排除所有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就是要问鸡，咱们就是认知的这个种物鸡，蛋就是鸡生的蛋，到底先有哪个的话，因为你现在科学，你到底因为你研究不出，谁也穿越不到以前去，比如穿越几亿年前去，到底看看它到底有啥，没有，咱也没有这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是吧？观察不到大熊的这个，观察不像大熊似的这么方便，能去观察到想干啥，直接任意门唰就穿过去了，或者是这个他那书桌上叫什么呀？时间机器 ，time machine， 是吧？能穿越回去能看，所以说呢，从咱们现在的解释来讲呢，那只剩下神学了。其实更多的是，
其实鸡和蛋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千百年来呢，我们以讨论的问题呢，人们已经也分成了那个先鸡派和先蛋派。 先鸡派就认为呢，既然鸡蛋是鸡生的，所以肯定是先有鸡，很简单。现代派认为呢，既然鸡是鸡蛋孵化的，那么肯定是先有的鸡蛋。
这种两种学说吧，就这种呢，其实它就是跟那个咱们讨论，比如在讨论先有鸡先有蛋和讨论这个到底是这个东西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一样。其实你就可以转到哲学问题上了，你到底是这个东西鸡蛋，你是先认知的鸡蛋呢，还是先有的鸡蛋呢？这是一个问题，对吧？
我这个蛋丝孤蛋在是吧？
对，蛋丝孤蛋在嘛啊。
我们的节目是一个思想深刻的节目啊。
嗯，
我深有点深刻嘛，反正也好吧。这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逻辑怪圈儿。就像一个人在就像一帮人在一个圆内跑步，分不清谁前谁后，是吧？就是在绕着操场在圆周运动，谁前谁后分不清。对于这个鸡蛋之争呢，我想起来那么一个故事啊，笑话吧，好吧。是这样说的，一个司机参加了开车的六级面试，考官问司机，假如你面前有一只猫和一个人，你会撞向人呢还是撞向猫呢？
他撞向哪个呀？
对呀，司机也说毫不犹豫说肯定是撞猫了，
撞猫呗。
对呀，考官说不对，你应该急刹车。
对，他这个对他这个假设之前他没说刹车没坏。
对，其实任何的问题之前它还有一个它的条件不是有限的，可能它的外延的条件会很多。
对，
立即刹车，在这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考官给司机了一个思维陷阱，问题在于你要跳出陷阱的束缚。鸡蛋之争的问题也在这里。
哦，原来如此。
咱们讨论了半天的问题
还是在这个鸡和蛋之争中，还没有跳出这个问题。
对，
对，
讨论的问题的对象本身，它的概念就是模糊不清的。其实最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归根结底啊，它不是生物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它最后啊，它可能是一个数学逻辑问题。
它怎么能成为个数学逻辑问题呢？
这个鸡蛋谜题的谜面本身它就存在的缺陷，就像咱们一步一步的说到了，它的谜题的谜面本身存在缺陷，
它没有先决条件是吧？
哎，这个题目中的鸡和蛋，刚才已经讨论了，蛋指的是鸡蛋啊，咱们以后不说鸡和蛋了，咱们说鸡和鸡蛋啊。这个题目中的鸡和鸡蛋概念也是不清晰的，比方说鸡的定义是什么？对，这种物种指的是什么？
就是鸡这种物种。
对，就是指鸡这种物种。就像是说人这种物种，就是人这种物种。关于人这种物种的各种学界的谈论也很多，有的人说是最早的人类起源于啊，包括智人是吧？啊，甚至说人有的人的是可以追溯到300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有的人说300万年前太久远了，我们就认为是100多万年前的人类，这样的他们才会制作工具，他们是人类。就是这个鸡的概念像人类的概念一样，它也是模糊不清的。鸡是指什么？是能够下出鸡蛋的生物是鸡，还是被鸡蛋孵化出的幼体是鸡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肯定是先有鸡，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先有蛋。定义就已经给你框定了。那么鸡蛋的定义也是如此，是由鸡这种生物产出的卵叫鸡蛋，还是说能够孵化出鸡的这种卵是鸡蛋呢？如果是前者，那肯定是先有鸡，如果是后者，那就是先有蛋。那么问题的本身定义就已经说出答案了。
有前置的条件了，对，有前置条件了，后头你就可以更多的能更准确的能回答了。但是你要光只是问其中的一句呢，就是让人就是这种歧义比较多。
对，在一个人在问问题的时候，回答问题的人首先要他要问听明白他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题问问题的这些词语概念是什么。在很多很多事物都是这样连续的，就像一个连续的光谱，红色到紫色，它是一条连续连绵不断的颜色。那么我要是说能够分出蓝色，那么你也能分出蓝色，哦，我能分出绿色，都能分出来，咱们就是视力正常都能分出来。但是我如果问你这个蓝色和绿色的分界线在哪儿呢，
他这个分界线，对，他要是分界线的话，这只能是专门学摄影了，或者先去专门学这个绘画的这种搞颜色色彩的这种能给你分出来，直接上它是有数值的，三个坐标一定它就是那个啥，它就能给你分出来分界线。
小薇说的非常对，小薇说的非常对，蓝和绿没有自然的分界线，大自然没有把蓝色和绿色判若云泥的分出来真正的鸿沟，而是后来人们界定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然后进行对光谱进行了定义。那么好，波长在400纳米到450纳米范围内的光为蓝光，而在492纳米到577纳米之间的光为绿光。那么通过数字就能把这个定义的很精确了。
让不然他没法去形容这个事儿啊，对吧？
对，其实很多很多悖论呢，还有很多的讨论不清楚的问题啊，都是语义不清。语义不清的原因呢，就是说它的定义不清。定义不清就是说它的逻辑不清。逻辑不清其实就是它的数学概念不清。
对，它的这个数学更多的是讲究一定的逻辑比较强。
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上脑。宇宙的外边是什么？
宇宙的外边，这个霍金再生他也没说出来宇宙的外面是啥。
对呀，宇宙的外面是什么？
现在就是说的有一个种学说是宇宙的外面，宇宙它属于一种就跟那个叫什么呀，叫这个吹泡泡学说，就跟说的就更那啥的，一个宇宙就是一个泡泡，
一个肥皂，
完了，对，完了咱们都在这个泡的这个泡上，它没在泡的心里。
在这个
泡
四维球面的表面上，
对，在这个泡的这个泡面上，在这儿就是你看在泡面上有五颜六色的这种的，哎，就在这个片这个泡面上，但是呢，就是一个宇宙呢，就是这一个泡，就有很多个同样的宇宙，完，但是这个宇宙所存在的这个之后中间的这个空间叫什么？
如果按照小薇的想法是说宇宙的外面是什么？按照这个逻辑，咱们也就是咱们常人的逻辑的说，还是宇宙的外面是什么，还是很难讲通的。但是咱们按照刚才咱们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这种逻辑呢，也能讲通。怎么说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来分析是宇宙的外面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常人逻辑，宇宙是四维的球面，那么宇宙外边可能是其他的泡泡，那泡泡的外边是什么泡泡，咱们永远解答不清，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一样，它是一个嵌套式的逻辑，永远分不清。那我要回答你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你是不是要先告诉我宇宙是什么，
或者你前期的定义是什么，你这个宇宙的外面是以什么为是为一个什么什么尺度，是吧？
对，宇宙的定义是什么。哎，咱们中国古人说的好啊，最早是宇宙这两个字连用啊，就是宇宙把它作为一个词儿连用呢，最早于出现于咱们庄子，中国古代的庄子啊，这个宇指一切空间，宙是指一切时间。哎，这个宇宙的定义已经很标准了。
对，就是空间加时间嘛。
对，空间加时间。还有一部叫狮子啊，尸体的尸，他说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为宙
的宙以对，没有始终。宇宙的意义就是无限的时间加上无限的空间， 这就是咱们汉语语境里的宇宙的定义，无限的时间加无限的空间。
对，为啥我说现在就是有些基础学说的这个解释吧，不如咱们汉语中的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简单文字的这种描述出来的这种的更贴切，其实是。
对对对，他用几个字，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哦，也就是来11个字，就把这个宇宙就说得很明白了。
对，而且很好懂，很好易懂，而且没有不会产生更，而且还不会产生歧义。
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开始呢，这个古代的欧洲呢，对宇宙一词呢，也有定义，它叫全部。可以见得这个宇宙一词的本身，它也是指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一切事物概莫能外，也就是古今中外，人们对宇宙的概念都是无限的时间加上无限的空间，一切事物概莫能外。好，既然说一切事物概莫能外了，那么我问你，这宇宙的外边有什么呢？
宇宙外面也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嘛？
如果宇宙的外边有一个，把宇宙做成一个集合，它是一个集合，宇宙作为一个集合，大 A， 好，作为一个大 A， 那么宇宙的外边有一个小 A 的话，那么这个小 A 它是概莫能外吗？它是不是也是属于这大 A 之内的呀？那么它属于大 A 之内了，它外边还有小 A 吗？不属，它就不会出现小 A。也就是宇宙这个集合的定义的已经说明白了，我没有外边，我是所有。
它是所有，
宇宙就是所有，
对，宇宙就是所有。嗯，
但是你看说到这儿，有些看过七龙珠的朋友可能就说，你看我看那个贝吉塔和这个孙悟空生活的世界不就是第七宇宙吗？啊，拳王说是拳王神是吧，要消灭他们第七宇宙。
对，
对，宇宙之外还有平行宇宙啊，有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有很多那个肥皂泡啊，有其他的四维空间的肥皂泡泡啊。好，那您说的这个话题属于平行宇宙的另一个话题了，咱们今天暂且不表，日后再谈。
嗯，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